用真实作笔，以文学为墨，纪实春秋。
淮军，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，李鸿章、曾国藩、刘铭传、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。在中法战争、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，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。从1862年到1900年，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，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，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。40年，望中犹记，这40年的戎马征战、荡气回肠，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。听众朋友，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《淮军40年》，作者季宇，演播张东，编辑制作王勇，播音肖玉。
上文书说到，苏州城破，可李鸿章却把戈登统帅的常胜军知道了昆山待命。这消息传来啊，那帮洋鬼子是骂声四起啊，他们纷纷向戈登提出抗议：你是我们的统帅啊，你作为统帅都不能维护我们的利益的话，那么你呀，也趁早滚蛋。其实戈登接到李鸿章的命令，心里也不情愿，这是上面的决定啊。可扭过头来一看，这部下是吵吵闹闹，得我两头受气呀。为了平息部下的情绪，戈登向李鸿章提出了一个折中的解决方案，那就是常胜军可以不进城啊，开赴昆山也行，但总得有条件吧。作为补偿，发2个月的特饷以资鼓励啊，否则我没法向下面交代呀。按道理来讲，戈登这么做已经是做了很大的妥协，但即便如此，李鸿章仍然不接受。他对戈登说：没什么特饷，战争期间理应体面时间，而且要求这个常胜军你们是立刻开拔。戈登一看，好啊，你李鸿章不答应，我也有手段，辞职。当时的情况是苏州刚刚克复，大局需要稳定，而且戈登真是要撂挑子不干了，英国方面也会找麻烦的。所以李鸿章只好劝说戈登：你得把辞呈收回。同时呢，李鸿章也退了一步，2个月的特饷嘛有点多，算了吧，那个就发1个月的吧。就这样，看上去问题似乎得到了解决，这个常胜军也遵命开赴昆山。在戈登任职1年多的时间里面，我们曾经说过他多次撂过挑子，李鸿章是司空见惯，也没太当回事。可没有想到的是，杀降发生以后，戈登是一反常态，大闹而特闹起来。有人分析就说了，这戈登啊，窝着一肚子火呢，而且时间还不短了，眼睁睁苏州巨大的利益他是触手可及，嘿，眼睁睁的又失之交臂了，所以戈登无论如何接受不了这样的事实。另外啊，这英国佬啊也觉得自己没面子，没法向部下交代啊。可就与此同时，杀降发生了，一肚子恼火的戈登终于找到出气口了。理由当然不可能是说李辅台不让常胜军进城，也不可能是李大人不同意发2个月的特饷。 最好的办法是什么？就是扯起这面道义的大旗。如果我闹，我想找借口，有什么比这个更好、更堂皇、更理直气壮的吗？当然了，我们也许啊，不能完全排除这戈登先生具有良知的一面。他反对杀降，也许并非全是虚情假意，啊，简单的否定并不足取。但是，根据苏州之战，我们分析前前后后发生的林林总总，不免产生这样的疑问：如果李鸿章满足了常胜军的要求，也就是让他们进城的话，抢劫在所难免啊，或者同意给他们加饷两个月，那么这次的戈登风波还会发生吗？
从1862年至1900年，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，淮军经历了由镇压太平天国到清剿捻军，从洋务运动到中法战争，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。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大动荡中，浮沉跌宕留下了深深的轨迹。往事如烟，岁月如梦，一切转瞬即逝，如鲜花烈火，缭乱纷呈，变数难定。他们的荣辱兴衰，都是历史光焰或暗或明的映射。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《淮军四十年》，作者纪宇，演播张东，编辑制作王勇。
总之，戈登风波严重刺激了李鸿章。作为苏南战场的最高指挥官，李鸿章的权威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衅。尽管这场风波来得快，去得也快，不久就平息下去了，但是这场风波造成的麻烦真是让李鸿章乱了一阵，因为他不得不拿出很大的精力面对各方的压力。为了避免戈登的纠缠，李鸿章啊，不得不经常变换办公地点，得躲呀。据说还躲到过一条汽轮上暂避一时。这种情景换谁都十分狼狈，更何况李鸿章了。因为李鸿章出任府台后还从来没遇到过这种状况。之前那个叫白奇文的不也闹过事儿吗？可是白奇文再出格都没狂妄到公开把矛头指向李大人，所以李鸿章是异常愤怒，手下淮军的将领们也愤愤不平啊。他们向李鸿章是表示，这帮洋鬼子没一个好东西，要打就打，有什么可怕的啊？如果从实力对比看，苏州周围的淮军我们有好几万人呢，要真要交火，你常胜军才几千口的人，你根本占不了便宜。但李鸿章不能这么做，大敌当前，岂可自相残杀？更让李鸿章担心的是，朝廷怎么看？的确，这场风波乍起的时候，李鸿章不安了好一阵儿。因为他很担心朝廷屈服于洋人的压力，最后倒霉的很有可能是自己，因为这种事儿是屡见不鲜。为了影响朝廷，李鸿章是连夜起草奏报，一边为自己辩解，一边是以退为进，主动请求治罪。他在奏章中声称自己考虑不全，给朝廷添麻烦，他是这么写的：知此时事多艰，中外和好，臣断不敢稍涉鲁莽，致坏大局，为洋人性情反复，枉之事体。如果英国公使争执不下， 唯有请旨将臣严厉治罪，以折服其心，臣不生感激耸皇之志。如果您细品这篇奏报，真的看得出来李鸿章行文的技巧。从字面上看，李鸿章似乎一点错都没有，我是为了大局啊，甘愿受罚是承担责任。不过李鸿章的担心似乎是多余的，因为朝廷根本就没有追究他的意思。不久北京的密谕下达了，密谕也就是保密文件呢，朝廷态度很明确，先是指责郜云官也就是纳王等人是胁众要求，另外写到输出情理之外，接着还抨击戈登和洋人是不明事理，性多谬智，继而对李鸿章给予了全面肯定。这个密旨我就不照念了。总之接到朝廷的密谕，李鸿章是大喜过望，这一颗悬着的心终于落地了。有朝廷撑腰，李鸿章的态度也就强硬起来。在这之后，当英军司令勃朗将军和翻译官梅辉利赶到苏州让李鸿章认错时，李鸿章是理直气壮和他们说，这是中国军政，关你们屁事啊。当然了，这不是原话了，与尔外国人何干，本府台怎能向尔认错，岂不荒唐。与此同时啊，李鸿章坚持杀降是没错的，这不仅是必要的，而且是及时的。作为前敌统帅，我李鸿章有这个权利。哟，一听这回答，勃朗是大为恼怒啊！他本想施加压力，结果没有达到，反而自己闹了一肚子气。没辙，能拿李鸿章怎么办呢？泱泱而归。不过为了尽快平息风波，摆平英国人戈登，李鸿章确实也采取了一些措施。当时的幕僚们向李大人建议说，其实戈登啊，要的不过就是钱和面子，这对于李大人来说不是什么难事啊。不久李鸿章开出了一份大礼，那就是犒劳常胜军洋银70,000元，并奏请朝廷颁谕赏戈登头等军功牌一枚，白银10,000两，以资嘉奖。戈登得知这个消息啊，总得装着样子，哎，起初还是扭扭捏捏的表示不能接受。李鸿章明白，你得给人家一个下台阶的梯子呀，这是维护体面的重要步骤。那这位英国军官，上文书给您介绍过，那是酷爱荣誉啊，总不能因为几万两银子就轻易改变态度吧。话也说回来，这几万两银子的数目还真不太小。于是李鸿章是先后派了几拨人前往调解，这些人当中有马格里、潘增伟、李恒松，还有总税务司贺德等等，他们都被请出来当说客。为什么请这几个人呢？潘增伟是上海的名流，记名道远，李恒松是常胜军会同管带，这俩人啊和戈登关系很密切。而马格里的身份更为特殊，这位马格里原来是英军第99联队的军医，此后加入了淮军，是春字营的炮队教习。马格里是谁呀？不仅是戈登的好友，而且还娶了纳王的侄女为妻。戈登你闹事，某种意义上不就是替纳王抱不平吗？你看连纳王这个亲戚都站出来替你和解了，那戈登你还有什么话可说呀？总之凡是能做的李鸿章都做到了，真可以说李鸿章给足了戈登面子，如果戈登再不下台，那可就是太不知趣了。
牢牢车马为离鞍， 临事方知一死难。三百年来伤国步，八千里外吊民残。秋风宝剑孤臣泪，落日旌旗大将坛。海外尘纷犹未息，请君莫作等闲看。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。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，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、沉痛、屈辱的记忆。百年功与过，谁人评说？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《淮军四十年》，作者纪宇，演播张东，编辑制作王勇。
果然，当这一切铺垫好了以后，戈登是见好就收，就坡下驴了。啊，话说一天，潘增伟是奉命前往昆山，当然他是代表李鸿章向戈登宣旨嘉奖的。这戈登啊，命令常胜军是列队欢迎，而且鸣放礼炮。啊，总之是毕恭毕敬。因为这时戈登的态度完全转变了。他接过了嘉奖，当时是这么讲的，说外邦小臣刀目殊恩，感愧交臂。这戈登还表示要谢辞奖金，哎，也就是这奖金我不要了啊，现在眼下这个困难时期呀，军费这么拮据，不敢滥受上赏啊。尽管他对沙祥仍保持着疑义，但是态度已经趋于缓和了。而且之后不久，这个戈登还主动前往李鸿章的大营进行了拜谒。这一次拜见呢，向外界表明我们哥俩呀又重归于好了。所以李鸿章的表现也是十分大度，他对戈登的贡献给予了充分肯定，而且狠狠把戈登夸了一番。这戈登先生也识趣，避而不谈沙祥之事，对李府台和朝廷的赏赐是一再表示感谢。据说两个人是相见甚欢，这次会见充满了友好的气氛。李鸿章后来在一封信中写道，戈登在感激之余，见之悔悟，约束便勇，并率领常胜军为我驰骋效命。这个戈登呢是个聪明人，适可而止啊。其实在整个事件中，戈登一直都在虚张声势，而且不敢轻举妄动，越雷池一步。因为所有的事情都有一道线，一旦越线了，性质就发生改变了。戈登知道分寸，这也就是他比白奇文强很多的原因。之前给您介绍过，那白奇文越线了吗？越老大线了。你想啊，一赌气投奔了太平军了，那能不把他给溺死吗？啊，此外还有一个细节顺便可以说一说，这就是戈登接受了朝廷颁给他的军功牌，可是一再辞谢赏给他的那10000两白银。他在上奏也表示了，说在中国办事只求得一体面，去年蒙大皇帝赏银10000两，断不敢领。可是啊，奏折这么写的，后来当他回国的时候，有人按照李鸿章的指示，把这10000两银子作为路费存到了他的账户里。这位戈登先生啊，是装聋作哑，默默无闻的就笑纳了。这就是戈登。在三任常胜军统领中，李鸿章 曾经最满意也是最让他难堪的一个。这戈登风波终于平息了，表面上看一切又回到从前，但怨恨的种子播下以后啊，它总是要发芽的。从有关的文字记载来看，这个时期李鸿章对戈登和常胜军的负面评价也是越来越多。他在给曾国藩的信中抱怨说，戈登戾心颇大，常胜军霸位要挟，不知又耗许多财力。在给曾国荃的信中，则把戈登带领的常胜军比作是磨难星啊，他说，外间不知者以为好帮手，其知者以为磨难星也。哎呦，这种厌恶之情那是溢于言表。但没办法，战争还在进行，常胜军对李鸿章有利用价值，他也不得不暂时维持现状。话说苏州之战后，淮军继续向无锡、嘉兴和湖州等地迅速推进。尽管太平军是持续败退，但是太平军的抵抗变得更加凶狠和顽强了。为什么呀？苏州杀降了呀，再也没有人愿意投降了，因为这血淋淋的事实教育了自己，与其投降被杀，还不如奋战到底，说不定还有一条活路。于是这各地的战况是更加惨烈。对于李鸿章和程学启来说，此时杀降的不利后果彰显出来了。1864年初，这位杀降的程学启在率部攻打嘉兴时中弹身亡。要说程学启的官位可不小啊，可见这场实力悬殊的交战淮军打得太难了，屡攻不下，因为守城的太平军是誓死不降，而且英勇抗击，战斗打得极其残酷。据说当时程学启和刘秉章水陆大军把城市团团围住，持续猛攻20多天，但伤亡惨重，毫无进展。这时程学启发怒了，他把指挥不力的部将姜宝胜是当众斩首，然后亲率三军向嘉兴发起强攻。在程学启的重金悬赏之下，敢死队是轮番攀城。半个月后的一天，嘉兴城终于被炸开了一个缺口，但顽强的太平军仍然是坚守不退，他们迅速集中了数千条洋枪，用强大的火力网死死封住这个缺口。淮军是屡攻不下呀，缺口前的尸体堆积如山。这程学启是急红了眼，亲率敢死队冲向缺口。于是淮军将士们在统帅的带领下是蜂拥而上，嘉兴城终于被攻破了。但程学启却在进攻中被子弹打中了太阳穴，这是致命的一枪。程学启被送到苏州之后不久便脑浆迸裂，一命呜呼。
听众朋友，刚才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《淮军四十年》，作者纪宇，演播张东，编辑制作王勇，播音肖玉，节目监制傅纯。稍后请您继续收听下一讲。